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那么修菩萨行，修大乘境界，得六度齐修，要度掉六壁障盖，六度法是不可分割偏废而修的，就不能挑拣修一样，不修另外一样。这里所谓的修，是要你照着做，就叫修。所谓修，就是具体去做，就叫修。假使持戒而不布施，就是说，我们只守戒律，不偷，不拿，不骗，不杀，不邪淫等等，做到了持戒，甚至于还有其他很多戒，我们都能做到。但不布施，自己很吝啬，不去布施的话，则不能摄化有情，就是说度不了众生的，众生会很反感，觉得这个上师、这个同学、这个师兄好自私啊，他吃菜都尽抢着吃的嘛，他把饭一齐添完不给我们留一点的嘛，因此对你的看法不好，你在给他讲佛法的时候就根本不听你的，因此要以身作则，能守戒，同样要布施。那么这里的布施不等于说是只给吃饭吃菜啊，布施就有很多种布施了，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等等等等，还有无相布施。财就是拿钱财布施，法布施传佛法给对方，给他讲正确的法，导引他做好人。那么无畏布施乃至于帮别人解决一些困难、医病等等，无相布施，这几种布施终归得无相布施。布施以后不要记其功劳，给了就给了，甚至于最好是马上就忘记给多少，也就是说从本质上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自然善良的人，就这么简单一个意思，不加雕琢的这么一个善良的人，根本不记这些东西，这才叫做无相布施。布施而不持戒，则难以进修定慧。如果只布施不守戒律，只晓得给别人东西，一切都布施，戒律不守的话，就不能入定，定就产生不了，产生不了定，就产生不了智慧，产生不了智慧，就无法察见三般若归一乘之道，就了不到生死，一切智慧都是从定中来的。无定所产生的是世间聪明，外道的定落入断丸二空，是属于散慧，也不能了脱生死，所以布施不持戒就难以进修定慧。为什么布施不守戒的人、戒律不守的人定不下来呢？重要的很啊，好好听。不守戒律的人，他是在坐上不行的，是没有功夫的，是定不下来的。戒律要守得好，那么上座才能顿超法性境界，妄念俱空，光明正现而不执光明，法身等虚空。定境还有很多种，但至少是举一种例子给你们听，在定境当中才能察见莫那、阿赖耶识的假象，才能翻化出神通、变化等等。没有定力，这些都免谈，但是没有戒律，是不能产生定力的，非得有戒律不可。我们主张的戒是三句境界，这是我一贯主张的。那么三句境界，修金刚瑜伽圆满法的同学就知道，上面具体有详解，总的一句哦，只做好的，不做坏的，好事就做，坏事就不做。详情你们回去自己看书啊，不要扯远了。忍辱而不精进，则道业难成。只晓得忍辱不精进的人，道业是难以成就的。忍辱重不重要？忍辱是我们学佛法最重要的。佛说无为最，忍辱第一道。佛说的所有法，无为法最高、最精、 最大、最无上、最光明、最圆满。因此，无为法遍满三界，遍满法界，遍满无分，无为法就这么伟大。但是忍辱是第一道，胜过一切。能忍辱，则能真正成道。所以说，永嘉禅师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师得见燃灯佛，多劫成为忍辱仙。燃灯佛在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为他受记为释迦牟尼世尊，成佛将成为释迦牟尼佛，燃灯佛给他受记，多劫就成为忍辱仙。多劫哟，不是什么几百辈子哟，那个劫数就很长了。我不是曾经给你们讲过吗？我们人间一年，天上四天王天才一天，四天王天的一年，刀立天才一天，刀立天32万年才称为一个小劫，96万年才是一个大劫，刀立天的96万年才称为一劫。释迦牟尼佛在得见燃灯佛以前，是多劫就成为忍辱仙人了，然后最后才成了佛的。你说忍辱好高，割力王割截身体一例可以说明，释迦世尊在修行的时候，割力王是打猎的，一只狼呢就被追来没有路了，他从释迦世尊的面前跑过，狼当时就钻在一个茅草笼里头去藏起来，释迦世尊呢就看到他钻进去了。割力王追来以后就问：行者啊，修行人啊，你看到一只狼从这儿过没有？它朝哪里跑的？它带了很多人，鹰、猎兔、狗。释迦世尊就被逼到没有办法了，因为佛是不打妄语的，他要说没有看到就是妄语了，那么要说看到，那只狼马上就要被杀死，就要杀生的嘛。所以说就只有呻吟。割力王就说：嗯，你这个行者太怪了，连问几遍他都是如此。因此就用剑把世尊的手臂给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啊，佛当然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手又生出来了。但佛的忍辱到什么程度，从来没有半点嗔恨之心。而当时就发心，此人太恶，不能留在这儿轮回之中，如果我一当成佛，第一个我就要度他。最后这个割力王啊，在佛在世这一代，果然佛就第一个度他，五比丘之一的焦晨如，佛就把他度了。佛的愿从来是如此，从来没有虚假之望。但这里主要是说世尊的忍辱，同时呢，世尊在做常不轻菩萨的时候修行啊，为了锻炼自己的忍辱，见人就顶礼，就希望自己比人矮一等，尽量的矮一等，就给大家顶礼，人家有些觉得他讨厌还打他，甚至于有个人觉得他好讨厌啊，一脚就把他牙齿给踢掉了。那么世尊呢，只有爬起来跑了。后来几天才学到经验，干脆顶礼站远点，别人还没有弄懂的时候他就顶礼，顶了礼转身就开跑。他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忍辱和惭愧之心。说到这儿，我就要告诉同学们，你们虽然有的已经很有成就，有的甚至于有神通境界，甚至于说法应该说是什么呢？讲得非常的好，地涌金莲，顽石点头啊。但我告诉你们，必须要谦虚谨慎，哪怕就证到罗汉菩萨果的也得如此。常不轻菩萨都那么谦虚谨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认为自己一般化、平常化，千万不要有半点骄傲。我执之见，这样才是真正的行者，不然的话就要入魔的，最后不但不能成就，还要变成凡夫里头的黑夜之人，晓得不？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因此忍辱是非常重要，能忍辱，魔障自然就会远离你。那么 忍辱而不精进，则道业难成。尽管有忍辱，如果你不精进用功，不使尽你的一切决心去拼命的修持啊，修法，抓紧一切时间用功，同样你不能得到戒定慧的境界，你的道业同样难成。所以说，尽管忍辱，还要随时昼夜六时予以用功，这是非常重要的。精进而不忍辱，则魔障难消。如果非常精进，拼命的用功，没有忍辱的人啊，就有魔障。虽然精进了，自己晓得随时用功，但是内心里头没有忍辱，我见就重，一遇到跟别人有矛盾，马上产生嗔恨，甚至于连自己的上师在为了教化他，打掉他我执之见的时候，刺激他，他也感到像刀绞一样的难过，这样子就翻动一切业障，把自己层层包围起来。所以说，尽管精进，还得忍辱。那么精进不忍辱，道业就难成了。因此精进必须要忍辱。禅定而无智慧，则愚痴固执。禅定功夫随便你有多好，哪怕就做得来法我两忘，但是你没有智慧，会落入一种没有菩提心的空顽菩萨。禅定要有智慧，有了禅定境界，然后他善于回光返照，以般若妙智，这里指的智慧是般若妙智，来彻照一切事相真谛和出世真理，发菩提之心普度众生，这样子啊，才能不固执不通。有的人禅定很好，一坐就是几天，但没有智慧。你问到他一句法，他就会乱讲，甚至于说来呀，离题的很，边都不能沾，甚至于把毗卢遮那佛都要说成不空成就佛，把般若一句话就说成智慧就概括了，把定力就说成没有妄想就叫定，有的就说空空空空就叫定，这些都是错误的。乃至于有些打点机锋禅语，他还说一个空而不空，同样是愚痴的举动。定力，我告诉你们，他没有言权文字，言权文字是为了开示众生，世尊才引用了他。今天我才将我学到的很惭愧的知识给同学们传送经验。为什么说空空空不是定？为什么说不空也不是定？为什么说空而不空也不是定？因为你所谓的空而不空，同样是一种言权文字的境界，这是捡来的禅语机锋，代表不了的。必须要你真知实证，要拿你自己的话来说。在禅宗里头，没有自己的语言就不能代表悟道，没有自己的正量、正境、正德就不能代表开悟，这是一个实际的功夫。禅定没有智慧，就会愚痴固执，就会乱讲佛法。昨天有一位弟子啊，老学生了，曾仲一，他曾是一位大气功师，是非常了不起的气功师，当然在佛法里头也是一个瑜伽士，很了不起的。他跟着我学了十多年了，功夫各方面都很好。他在文殊院啊，曾经专门教授气功，政府派他在那儿。那么他的弟子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大气功师了，如严心、李仲瑜、张宏宝等之类的，都受他教化。但由于禅定而无智慧，所以他就固执不通，什么都不懂。现在落于这个世俗尘套，但尽管如此，他的文字般若还是非常厉害，顷刻之间顿悟。英语啊是非常熟练，他那是佛教英语，大足石刻的佛像，找了全国英语专家去翻译都翻不恰当，最后由他翻出来。经佛教协会常务副主席李云梯教授来印证啊，认为是翻得最好的，专门给他做了评价序，那个不容易啊。佛教的名词术语相当多，没有智慧是不行的，但是尽管是如此， 他的智慧是不圆融智慧，所以就固执知节。今天上午他来了，为了求听心经，天天跑来。昨天中午到了我那儿，最后走了。我说此人一切都完蛋了。我说他不应该走，为什么走？他想到我今天到了上师这儿，哼，我还没有吃饭，我才不麻烦上师呢，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饭去。结果这一走就执着是法，吃饭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吗？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吗？一切应该听佛法为主吗？结果为了躲避这一顿饭，到了青阳宫，别人就把他留住。今天高高兴兴来听心经来了，坐在我的家里头，非常难过。我说你不能来听了，因为戒心经说真谛是一个圆满的坛场，你错过了。但是我内心里头也是非常难过的。为什么我内心里头很难过呢？因为这部心经真谛的英文翻译是他在翻，他不来现实的听，确实又翻不成。当然我就为众生，为我的法，为如来之正法，为观世音菩萨之正法而感到众生不能及时享受到英文版本的心经讲义，感到心头有些难过。但是这一点问题还是要解决的，我将会把磁带原版不动地给他拿去听。因此他今天内心里头基本是感到震动很大，我借此机会也开示了他。我说以后千万别再执着是法，这就是你执着的关系，你固执不通造成的，禅定而无智慧造成的。他经常一坐就是一两天，功夫用得很好，结果一说到佛法的时候就不灵光了，这就是无智慧，才愚痴失掉缘起的。智慧而无禅定则狂慧生情，智慧很好，如果没有禅定啊，这就是散狂之慧。散狂慧就要生感情，因为散狂慧是聪明绝顶的人，世俗感情就要旺盛，生世俗感情就要种世俗因，世俗之因一种下去就堕入轮回俗套。所以说啊，智慧必须要有禅定，才能免除狂慧狂傲，狂慧狂傲就要乱讲佛法，就是滔滔不绝的可以给你说一大段，什么都会乱编组合，结果一遇到高僧大德，一鉴定完全与佛法无关，狂魔附体，乃至于还要自我死亡。若无般若智观照，则不知六度法之行持。所以般若智是六度法的先导，有了般若智，六度法就自然好使用了，就能了解他们互相怎么个用法。因此同学们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要以般若智去施行于我们的六度万行，六度齐修，故修行之起必以般若而为先导指南。如果没有般若去起行，就去开始修，启动自己的行持，就要变成是法聪明的判断。这种同学在这里面有很多，是法聪明判断，因此这种同学最后就落入凡俗外道了。说到这里啊，我诚诚恳恳地给大家讲，时间不等人，要认真地修行了，千万不要自己原谅自己啊。如果不知道无常，不及时提足警念，碰到就这样丢不下，那样我等多久？这种人我先告诉你们，今天你就自己通知自己了，是阎王老爷在等你。才觉明日便是悠悠，才觉病便是药，俨然有古人之志，不可随波逐流，进而了得心性之为，能做中流砥柱。才觉明日便是悠悠，你想明天做的事情应该马上二话不说放下就做，这样子才是一个修行人的态度。想到明天，明天要推后天的，结果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完。才觉病便是药，刚刚觉得病你马上就要吃药，绝不要等明天吃，不然你的病要发展严重的。 要俨然有古人之智，就是古德。高僧大德的智慧不可随波逐流，不要拿给人家这样一说，看到某种现象，视觉现象就把你影响了，这样才能做中流砥柱，才能真正的是一个人，进而了得心性之为，就指的佛性，然后懂得佛性般若的道理，至少要具备前面我说的几条，这样子自己就站起来了，就能进入解脱轮回的境界。虽然这仅仅是世法的几句语言，但是你能修持它，甚有鞭策之作用啊。那么现在是讲波罗蜜三个字了。波罗蜜是梵语，同前般若二字一样，翻字不翻音。波罗蜜三字是到彼岸之意。这里我的讲法与古德门是有差距的。古德门是波罗蜜多四个字，我说波罗蜜多这四个字是错误的，不是独体一意，至少是不确切的，因此我才下决心把它分开来。今天告诉你们真理，波罗蜜三个字是到彼岸的意思，此指彼者，此地对他地，若指此者，他地对我地，今说彼岸者，乃诸佛菩萨所居涅槃大乐之方所，解脱轮回之不生不灭究竟圆满之地。就是说波罗蜜这三个字啊，它叫到彼岸。什么叫到彼岸？我们站在河这边，要到河对面去，也叫彼岸，要经过船渡过去，就叫到彼岸。那么这里指的此岸呢，就是对方到我们这边来叫做此岸，就是说两岸相交就是彼此相对。那么这里指的真正的彼岸呢，就是诸佛菩萨所居涅槃大乐之方所，就是佛菩萨所居的佛国。那么有人说佛国的说法到底对不对，这是一个代名词，最好是把它说成佛菩萨所住的境界，解脱轮回之不生不灭究竟圆满地。所谓究竟，就是彻彻底底，没有半点渣子疤痕，就是由众生变成了圣人，登入的这个圆满佛地，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无住无相，大乐无边之圣境地，思一得一，思十得十，变化无穷，神通广大，这个佛菩萨的圣境地，这里指的我们到的彼岸是这个彼岸，就从我们这个苦恼的人生啊，渡入另外一种圣人境界，享受不完幸福的这么一个世界。此岸者，乃众生所居生死轮回烦恼之苦地。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此岸，就是众生所居的生死轮回的苦地。由于所有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故彼岸居所各个有份，众生自带，所有一切众生都具备着佛性，包括同学们个个都有佛性的。因此这个彼岸啊，刚才我说的这个幸福的地方，是人人都具备有他的位份的，个个都有份去享受的，各个众生都自己带着彼岸的，均皆有份享受，由迷而不得居之。为什么没有住进去呢？是由于我前面所讲了，迷妄成真才没有住进去的。皆因众生迷妄成真，离真取妄，离开真谛，执着虚色妄想，所以才住不进去。迷其清净的真心，迷其我们本有的如来藏心，迷其我们的本来面目，则住此岸，亦当悟得此心，遁入彼岸之境。只要你一下明白这个道理啊，你一下就遁入彼岸的境界了。你们总有一天，前念已去，后念未生，而没有执着注入这种境界的时候，你就会顿然彻悟，彻悟这个境界的滋味。但彻悟并不等于就从此不退出来呵，要有定力抓得住才不退出来，没有定力是不行的， 要抓得住，就还要经过锻炼。还有莫那意、阿赖耶，你还承得住衰败吗？还有种种幻象出来的啊。遁入了彼岸的境界以后，要如法进修，则可圆满。这里与其他古德有差距之讲法，其他的古德是遁入彼岸以后就遁悟，就永远住进去了。我不是那么一个认为，遁入彼岸以后还得进修，要达到圆满境界，依照佛菩萨上师所传的法去圆满它。因此迷时则全迷，度入愚痴，凡夫迷的时候就全部被迷到了，就度在愚痴的境界里头去。悟时则大悟，如见己亲娘，悟的时候突然就会认到佛性，哎呀，就像见到自己的母亲一样那么熟悉。般若智照自现前，实相之境无所得。到了这个时候，般若的智照、智慧观照就现前了。现前就是看到实相之境了。但是这个看到呢，是名为看，实无所看，而实相之境是无所得的，没有得到的。如果你有所得，有所得又是妄想，马上又落入凡夫妄执相对盖，以般若智照进修实证而断诸惑。只要你依照这个般若的智慧啊，去进修佛法的境界实证，自己一切惑业皆能断除，所有世智惑业，所有一切有为法的惑业，无始以来的善因好因，一切因缘之惑业都能断除。但必须要依般若智照去进修，由处于轮回烦恼之凡夫而到涅槃彼岸大乐之圣境地。断了惑业以后，自然由处于轮回烦恼的凡夫普通人就能到达涅槃大乐的圣境地了。此指圣境之地，并不是说离开此地另有一个地方的圣境地，而是迷悟二地之差别。迷时彼岸即此岸，悟时此岸乃彼岸，悟则自成生死无复之圣人。好好听，同学们啊，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讲了半天，刚才上师给你们说了，要由此岸到达彼岸，由河这边到河那边，就由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结果到了半天，又没有世界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此指到圣境之地，并不是说离开此地，另有一个地方是圣境地。那么这句话不是就矛盾了吗？有报身佛土，有极乐世界，有琉璃世界，有毗卢世界，有兜率内院。嘿，这么多佛国，那不是彼岸是什么呢？这里我给你们讲的比较高深，说句非常诚恳的话，这是对大乘境界的弟子甚有修持的人他就会懂得。这里所指的圣境之地啊，实际上把它说穿了，就是你把世俗尘垢一除掉以后，自然不执着于空有无际之体，而此时佛性光明自然现前。佛性光明即如来藏心，即般若智与实相境之互融互会，一缘无畏之二别。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以后，此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你就是世界。度入这种境界，就地境界就是佛国世界的境界。但是这只能你个人享受的境界，个人的世界。有同学又要说了，离这儿十万亿佛土还有那个极乐世界的吗？有多远的路都告诉了的吗？这个又是佛的一个善巧方便导引众生了。当然你要有那种认为也是可以的，万法由心生，可以随着那个境界经十万亿佛土到极乐世界去，但是可以刹那就地即是极乐世界，这是一个迷悟的问题。迷时此岸就是此岸的凡夫地，悟时此岸就变成了圣境地，它不需要走哪里去的，自然进入一种境界。比如说我们这里头 曾经有几个同学都是渡入过另外一种彼岸的，这是魔镜彼岸。比如说是哪个呢？像李旭，他曾经渡入过，整天滔滔不绝，他就自然进入一种境界。黄先权同学也是曾经渡进去过的，那么他又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还跟另外的人说话，实际上他并没有走的啊，还在那儿成都市走啊。当然他这个彼岸不是取得成就的彼岸，这是走偏了方向的入魔彼岸。那么纠正过来了，现在就没有这些事了，他们现在修持非常之好。如果说是迷时，彼岸即此岸，悟时此岸乃彼岸，悟则自成生死无复之圣人，这句话因此就是非常正确的。